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将坚持推进葡萄酒细密申诉案。最新民调显示，议会之声支持率下跌至36%。新州投入680万元压制非法销售电子烟。惠州政府已发放第五轮节能津贴。新州政府拨款2300万元为夏季海滩安全提供保障。中国赴澳洲游客大增，澳洲政府重启审批中国旅游团签证。有一波热气团将蔓延全澳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中共试图将中澳葡萄酒贸易争分同其他三岸贸易争分捆绑起来解决，但这个方案遭到澳洲政府的断然拒绝。中共在8月取消了针对澳洲淡麦的不合理高关税后，澳洲开始期待下一个将是葡萄酒贸易恢复正常。在两国关系交恶期间，中共开始向澳洲葡萄酒征收高达212%关税。澳洲政府已经就此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近日，中共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愿意推动一揽子解决葡萄酒案和中方申诉澳洲三种产品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案。这三种产品分别是中国对澳洲出口的封塔、铁道轮毂和不锈钢水槽。但澳洲政府明确表明反对这种把不相关的申诉案挂钩的做法。澳洲农业部长阿特九24日对媒体说，澳洲政府认为这个是完全不相干的申诉案，因此在涉及葡萄酒的问题上，澳洲政府将继续推进向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诉。而在涉及钢铁产品的问题上，政府将继续捍卫澳洲的利益。政府希望所有这些问题亦都能通过对话解决。综合消息，现在距离全民公投仲剩下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最新的纽时报民意调查显示，澳洲选民对原住民议会之声纳入宪法的支持率继续下滑，目前只略多于1/3。澳洲人报9月25日公布了纽时报为其独家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36%的受访选民表示他们打算投赞成票 yes， 这个比3个星期前下降了2个百分点，亦标志住选民对阿尔巴尼斯联邦政府所推动的修宪的支持率下降到了最低水平。与之相比，要在公投中投反对票捞的选民比例上升了3个百分点，达到56%。民调显示，在几乎所有年龄段和其他人口指标中，投反对票的选民都在增加，其中女性和年轻选民的摇摆最为明显，而这部分人群一直是对修宪最坚定的支持者。女性的支持率从41%下降到36%，但表示将投反对票的比例上升到了57%。在18至34岁的选民中，支持议会之声的比例下降了5个百分点，降至50%，而表示要投反对票的比例上升了4个百分点，达到41%。相比之下，今年早的时候，这个人群的支持率曾经接近70%。在35至49岁年龄组中，支持的选民比例下降了3个百分点，降至36%，而反对的比例跃升到了56%。据消息，新州政府将在3年内花费680万元来压制电子烟的非法销售，并加强对沉迷于电子烟的年轻人的支持。新州政府9月25日表示，其中430万元将用于加强对新州控烟法律的遵守和执行，250万元用于帮助年轻人戒烟的服务。新州州长柯文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有证据证明电子烟正在成为年轻人吸烟率上升的一个入口。这个是一项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对非法进口电子烟采取行动需要各州政府合作。新州卫生厅正在进行的工作强调了进一步行动支持沉迷于电子烟的年轻人的重要性。这个遇到的时候，新州卫生当局在为期1个星期的打击非法电子烟的行动中，缴获了23,247支电子烟，价值超过69.5万元。声明称，新州卫生厅正在进行的工作强调了进一步行动支持沉迷于电子烟的年轻人的重要性。声明说，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使用电子烟的非吸烟者继续吸传统香烟的可能性是从未吸过电子烟的人的3倍。对年轻人来说，尼古丁会导致大脑发育改变、恶习和记忆受损，并可能加剧压力、抑郁和焦虑。新州卫生厅长帕克表示，这次打击是政府关注电子烟的一部分，政府还将考虑加大处罚力度。墨尔本消息，维州州长安德鲁斯透露，维州家庭可能很快能享受到新一轮的250澳元节能津贴。 惠州研究一啲地区嘅家庭燃气费同电费嘅合并金额，以上进到每年4400澳元。呢种现象引发要求政府紧急救助嘅呼吁。市民心特德保罗协会最新发布嘅电价追踪报告显示，惠州各地使用双燃料家庭嘅账单今年增加咗675澳元至810澳元。导致家庭能源账单上涨的主要原因是能源批发价格震荡上涨，以及维护和建设输电设施的成本上涨。即使在惠州发电产业集中的拉筹白谷地区，使用双燃料家庭的平均账单也高达4425澳元。惠州北部和东部远郊地区的家庭能源费用也是如此。惠州州长安德鲁斯9月19日说，惠州居民预计将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他说，政府已实施了4轮节能津贴，好显然，我们可能会实施第5轮。如果实施该政策，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通过在网站上比较家庭能源价格来获得节能津贴。说来笑说，新州政府宣布了对新州中浪救生有史以来的最大资金承诺，将在4年内额外投入2300万元。9月23日，随着雪梨马伦巴海滩升起了红黄旗，超过20000名活跃的 SLSNSWG 研究生员开始了海边巡逻季节。巡逻季节将持续到2024年4月28日。由于预计今年夏天将炎热干燥，政府承诺的资金将加强 SLSNSW 在保护新州海滩游客生命方面的关键作用。去年是溺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新州海岸线上有48人不幸丧生，大概有26人在沿海溺水。作为一揽子资金的一部分， SLSNSW 将在4年内通过新州救援能力拨款获得1800万元，用于额外的资源和设备，包括67艘救援船只，例如喷气式滑雪板。呢批资金仲将在事故多发地点提供40个永久性现金响应信表，帮助 SLSNSW 在无人巡逻的地区扩大服务，以减少沿海溺水事件。呢笔资金仲将在4年的时间内，为中浪俱乐部设施办公室项目提供额外的500万元，帮助升级、修复和建设设施，增加设施的使用率，并提高安全性。除了2300万元之外，国家机构惠州中浪救生的西太银行救生救援直升机，仲将在4年内获得近580万元拨款，包括对纳普鲁斯基库的关键升级。SLSNSW 是全国最大的志愿者组织之一，拥有超过75000名会员。坎培拉笑说，惠州政府已重启审批中国旅游团签证的程序，消除了限制中国观光客离澳旅游的最后一道障碍。但惠州的旅游业却担心没有足够的航班和导游来满足中国游客大量涌来的需求。联邦贸易和旅游部长法雷利表示，开放中国旅游团签证将极大地推动本地旅游业的发展，并预计来自中国的游客人数将在圣诞节前反弹。他说给媒体听，新冠疫情爆发前，中国是我们最大的旅游来源，对澳洲经济的价值约为120亿元。被批准的旅游目的地国家旅游签证将允许来自中国部分地区的游客在导游的带领下前来澳洲，他们约占中国游客总数的1/3。2019年在澳洲花费了约5.81亿元。最新的澳洲统计局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游客人数出现大反弹，同6月来自中国的短期入境人数37330人相比，7月份狂增111%，达到79040人。综合消息，更多可能打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即将到来。被称为热带引擎的天气模式已经在西澳提前启动，并将扩散至全澳洲。飞特象气象网显示，西澳北部上个星期日的最高气温已达到45度。堪培拉地区的亚介尔机场气温达到45.3度，是29年来同期最热的一日。该地区被称为澳洲的热力引擎，而气团在当地冇云层的沙漠上形成后，会扩散到全澳各地。菲特藏表示，上周末气温的飙升是由于云层的减少，今年大部分时间云层较少，这个令到地面和空气更容易升温。这个星期，一个炎热的空气团正在沙漠上空形成，然后向全国传播。预计这股热气团星期五会向南移动，周末向东南扩散。今年春季高温已经导致火灾风险升高，接踵而至的高温会将风险进一步推高，居民们需要为此做好准备。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